本是这个不同。你说我们那个地方呢，只有一个初等小学专业四年制的初等小学，那么所有的人呢，农户做小生意的人，那么受教育的话呢，最多就做到四年的初等小学了，就这样。那么有的是没有读书，但是我小时候呢，我先从我的婴孩时期讲，我的祖母告诉我，她说你呀，刚刚会讲话的时候呢，你就讲了很奇怪的话。她说我要做好人，她说那么就是就没有这个，好像是这个恶的力量能够侵犯我了，我做好人。那么这个是我的好人宣言，发宣言呢、啊？这个世界上的领袖名人都要发宣言，我30岁就发宣言了，这个叫好人宣言 ，Good Man Manifesto 那么在我这个很小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四年的小学的时候呢，大概8、9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对于生命的问题有一个感觉。我看见有人挫伤了，死人挫伤了，这个是每个人都看见的嘛。那么这个是死了，我想这个问题要解决，要解决问题。那个小，那7、8岁的小孩要解决个生死大事了。那么那时候我有一个旧法，我自己定出一个旧法。这个旧法就是说什么样呢？我要成名，成名就是今生不死。中国人时常讲的，我那个这样小的小孩就叫今生不死了。要今生不死就要成名了，那么就是我的名望呢就要留在历史上流芳不逝，那么我就永生了嘛。现在这个新派的神学解释主要说佛陀永生就是这样解释的嘛。那么中国的士大夫，中国的这个宗教家的都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从小就有这种永生观念，解决的生命问题。所以我觉得那个这样小的时候呢，很多小孩子欢喜跳，乱跳跳，乱蹦在草地上玩耍。那我玩了一下呢，我不玩了，我说我回讲堂去读书去了，我去读书了，我就坐着一门正经读书了，读书成名。我根本那个地方没有书可以读，就是一个小学校。那么到毕业了以后呢，11岁，四年毕业了。那么要到进高小，高等小学讲，那么我们地方没有的，要到外面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么要去考，还去考考试。考试的时候呢，夏天，学校都是秋季嘛，都是夏天考了，要穿那个下部长褂子。没有，乡下人没有下部长褂子，那么就借的一件。那另外一个同学呢，他的父亲是秀才。读书人，我家不是读书人，不是书香之家。那么他家里呢，因为是读书人呢，有那个长褂子，然后借了一件长褂子去考试去了。考试的时候呢，出一个题目，他说你要讲你来读这个学校的志愿怎么，你的志向怎么样？啊，我就发表我的志向了啊，少有大志，志向很大。他说我说呢。这里以后呢，我的高小毕业了，我就中学，中学就大学，大学就留学。做梦一样，那怎么能够呢？我家也是很穷，地方呢没有人读书，结果就是如愿以偿，居然是。但在我那个读书的过程中呢，从高小到中学到大学那个一个过程的时候呢，我的地方上的人呢，就看了我奇怪。他说你这个人读什么书了，读什么书，你的家庭的背景也没有人读书，你也没有什么有名望的人亲戚朋可以提拔你的，你读了书有什么用啊？中国有句话叫朝里无人莫做官，中国人说读书以后就做官的，对吧？学而时则优则仕，中国一句话，学好了以后呢，成功的话就做官的。那么你朝里无人了，莫做官了，你塑造他做什么呢？很多人这样讥笑我，你看我古怪奇怪就啊，也有点对。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啊， 那一年大学毕业了，寒假的时候回家，寒回家的时候呢，想想还有一个学期毕业了咯，毕业了到哪里去啊？甚至前途茫茫，我就晚上想想呢，就掉眼泪。对的，这些人批评的我，对的，是没有办法嘛。但是我从小就成了名了，因为我是要成名的嘛，所以我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呢，我已经著书立说，著书立说。我的著书立说怎么开始的呢？我在一个教会大学读书，那个时候有反基督教运动。我在大学快那个进第一年进大学的时候，我在上海的一个 Baptist University 读书，湖江大学浸信会的大学，你晓得啊？我就不舒服的很，在这个学校里面要读圣经，要到这个 Chapel 礼拜堂，讨厌。那么每一年的复活节的时候呢，要受洗。那么我听到同学同班的人大家受洗了，我总拉人家不要，你不要。结果我看到一个朋友他就受洗了，我说你这个人真没有出息了，我叫你不要受洗，你有什么受洗呢？啊，我说你这个人太没有骨气了，骂他一顿。结果我自己就离开这个学校，我在那个学校蹲了一没到一年，一个学期，辛苦了一个学期，我觉得这是 longest time in my life 最长的一个时期了，我就赶快离开那个学校。你看，我出来以后就是反基督教，参加反基督教运动，那么因此我就学做文章。那个时候进教会需要兵子，为的是基督教区的，因为教会学校呢很多外国人呢会讲英文了、那个中国的那个是青年呢学时髦要讲外国话，我觉得那也学讲英文，要讲英文，写英文的信，看外国报纸，搞那个时髦实体，不是我的基督教去的，我的英文去的。那么结果我发生反感出来，为了要写文章的话呢，我就怎么样呢，花功夫了，我就读古书了，经世不佳的书我自己念了，东通的自己念，我的四书是用英文翻译来念的，我也看不懂啊，四书看不懂啊，用英文翻译的四书来对着念，你就读通了它。那么因此我就经世不佳的念，我写了一首好的文章，文章发表是反基督教的，所以神的愤人的愤怒呢要荣耀上帝的诗篇，你们都晓得这事。我开笔做文章是反基督教敌对主的，现在神就是好吧，你就用你那个笔来赞美主好了。就这么一件事情。I don't know why， 那个时候不晓得。所以话说回来了，因为这样呢，我就在报上做文章啊，露头角了，我也做书。我一个听爱教的时候呢，我已经是一个 author 了，做了书了。跟你讲，我做的书都是重大的问题，什么主义我都研究的啊， all kind of ism， for example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啊， new left。 在美国有很多学校请我去演讲了，我说你们美国现在有所谓的 new left movement，To me it's too old， 因为 because 这个是50年前的事情嘛，50多年以前的事情，我是 leader of new left， 我发表宣言 new left， 我是绝对左倾的一个人，绝对左倾的，我那个宣言里面的东西的 ideology 就是完全左倾的，为我失观的，是这么一个人。那并且无政府主义，我的名片没有家姓的，没有 family 呢，没有的，他们是我要 destroy family， 像美国现在在 destroy the establishment， 这样这些搞的，我那个时候就做了，就做这个事，我研究各种的主义，有兴趣，做文章，做书，所以我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呢，前途茫茫啊，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我在寒假的时候在家呢，掉眼泪，也没有人帮助我，但是我过了。到了暑假毕业了以后啊，嘿，我就有人请我做大学教授，教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完了，我21岁，我是21岁就做大学教授。我的学生比我年纪大，我在北方教书，因为北方的人年纪比较高大一点，都比我高，比我大。 那时候我也没教过书了，也没有留学出洋嘛，是不是啊？我们中国的教授们要留学出洋，我还没有，并且我也是那么小，21岁。上台第一堂的时候有点怕，有点怕，但我一上两年就不怕了，就滔滔不绝的出来。结果呢，他们很欣赏这个年轻教授很好，因此震动到全校。发现那个校长也在那里旁听了，说校长在那里听我，结果我就提升了，我升格了。那么教了两年在北方。美国有一个大学的校长，我不要讲他名字了，那么他来北平，我们在一起吃饭行程。那么我那个时候英文还能够讲，也有一点写的东西。他说你到美国来教书啊，我们需要你这样一个人呢、啊，了解东方的近代的情势，让我学的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o forth。很多，他很 appreciate 要我去讲，他评书给了我，结果我没去，这个很奇怪。照理一个年轻的23岁的人，也没有留学过，这个中国大学毕业就是 BA， 居然到美国大学教书了。结果我不信，坏，为什么两个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呢，美国还是二等国家，文化水准是欧洲比较高一点，所以我就是有点看不大起，对不起啊，因为我呢是个 professor， 我在大学是 professor 呢，我在大学都是很古怪的，只有一两个教授教书我听他，那我就坐在前排。如果其他的教授的话呢，我就坐在最后一排，我就不理了。我一到讲堂，我不要违反学校的规则，但是我坐后排我是不听的，我看我自己的书，所以呢，我那些美国留学生啊 ，I'm sorry， 你们、美国留学生，我也是美国留学生了，现在啊，那么我在美国留学后了，结果呢，我这个印象不好，我说我何必到美国去呢？他那个时候的学校给我 PhD 的 program， 同时呢在学校。教一点书，teaching fellowship， teaching fellow， 生活来了，我没去，结果我到了法国，我在巴黎，那么从那个时候起，我用英文 goodbye， 我的英文就不来往了，所以我的英文讲不好，所以你们在这里 discussion 时，我的英文呢，相当的不大流利的样子，好像，就是因为那时候学了法文了，我在巴黎大学学法律，省有一个计划。要我学法律，所以现在我是变道，我的著作主要的是变道。变道就是像那个律师一样，要那个匀那个案子，要匀它，一定要匀的，不会输的，一定要辩胜的，我不会输的，我懂怎么样的变法，就是这样的。我总有理由，一二三四，我都拿出来，你不倒我的，你也打不倒我的，这样。比如说今年呢，正月，我稍微扯开一点呢。今年的台北发生一个运动叫祭祖运动，就天主教的于斌区祭祖教主持的，在正月的中国的正月元旦日呢，在台北大张锣鼓啊搞祭祖运动啊。我看看中国的教会杂志各方面都没有动声色，不动声色的话是不对啊，我就不能够安定了，我一定要搞，所以弄了一个小册子叫祭祖运动不易，把他驳倒他。我用什么方式驳呢？第一，当然根据圣经，因为你是主教嘛，你按照不懂圣经呢，所以从圣经道理给他讲。第二，他说他提倡祭祖呢是为的是孝道，那么好了，我就讲孝经了嘛，结果我的 conclusion 就是于斌啊，你真是做了主教也不懂圣经，你提倡孝道又不懂孝经，你看有什么法子？我说你好了，那么你来跟我辩吧，你来辩，你打我，你就打圣经，因为我是根据圣经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圣经的，所以你要打我，你就打圣经，打不到我。你如果打孝经的话，你就也是不知道，你是打孔夫子，也打不到我，所以他没法子侵犯我一根汗毛。有人告诉我，于斌是看了。他没办法，他看确实是看了。我这个小册子很多地方翻印，尤其在菲律宾的教会，各地方翻印， 因为菲律宾的天主教很强的。好、哦，这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主要是变了，我是学法律。还有一个转变呢，我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到美国来教书呢？那个学校是注重国际政治的，注重国际政治的。他的校长是一个有名的学者，关于国际政治方面。那么从那个时候到了巴黎大学呢，我就转变了。他那个法国的学校制度、美国的制度不一样，没那种 course， 没有，根本没有。Even political science course 没有，它都是 law， public law、private law and so on so forth， 就是 law。结果我就转变我的计划了。我说我不要搞政治，我要搞法律了，搞法律，政治太空洞，从前是政治革命啊，就是运动，搞就是太空了。现在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北伐革命成功了，已经在国民政府成立了。那么因此我想，我们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呢，是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呢，就需要新的法律的制度。就是要新的法律制度呢，就要新的立法的原理、法律的哲学，那尤其还要新的宪法。所以我是 major in constitution law， 宪法学。那么这个重要，就是说学平天下者必先治一国，所以我就放弃那个海阔天空的平天下的事情了，不搞国际政治。这个重要，因为我如果搞了国际政治的话呢，我的事业可能是外交，接着外交就离开祖国，接着外国搞外交了。我这个转变从这个外交到内政，从政治到法律，我就偏向内政了。这个转变很大了，与我的得救有关系。从回国以后，我就做文章了。那么因为革命成功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嘛，我就是三民主义的法律观。我的东西都是非常 practical， 很 practical 的，很实际的。那么新宪法的这个七十世界宪法的新七十，那么中国在定宪法的时候呢，我有许多评论，所以我就选为制宪国民大会的代表。很多人是花了很多钱，得到那个代表，我是没有的，我是坐在家里，因为我是宪法有很多的论文，专门的论文呢。他们认为，他说我那个是上海市，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懂宪法的人做代表，全上海太羞耻了。所以上海市长啊，还有那个党的领袖的，认为要找一个学者，学者找到我。我说我是不会活动的，等我都不出来的，新西兰比什么这个 Ohio 的不出来的，不大爱动，也是相当不爱动的，我是坐在家不动的，不动。他说只要你肯不肯呢，你不管动不动是在你了，你只要肯，我们就捧你出来。我说那就好了，你不要麻烦我，就不要劳动我就好了。他说好，你只要说肯，如果选不错了，你可以打我的屁股啊。是真是这样说的，我到现在没忘记的。我真是舒服得很，我这个人做官呢非常舒服的。我搞政治呢，不要动一步，一步都不要动的，就是安安稳稳送来给我的，都是送给我的。那么我选到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我在宪法上有我的签名的，在美国是 sign of constitution， 是怪样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到了这个日本人打东三省，日本人打东三省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上海一个国立大学做院长。我从法国回来呢，我当时的计划呢，要十年教书，十年的这个研究，把这个学问基础打好。结果我一年以后就做院长，二十六岁，是最年轻的一个国立大学院长。因为闹风潮，全国罢课，日本人要打日本人，美国是为了 peace 要闹风潮，那个中国是为了 war 要闹风潮。那么我呢，就是说不能罢课，不能罢课，我们就罢课不能救国的，罢课不能救国的。我有理由的，要有 argument 啊，我是会变的了，我能够变到罢课到不罢课，全中国罢课都有我这个学校不罢课的，就这样。那么学生呢，听我讲有就听，就听的，就服众的， 上课，我就把这篇演讲晚上写下来，留言来写，痛苦留言，定了十个原则 principle fundamental principle 救国家 for national salvation 救国的十个原则。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转变了，转变到法律呢，中国说头发不能自行，头发不能自行，这是中国的孔子也讲的话，法律不能救国家，法律是死的嘛，我们圣经也讲律法不能叫你得救吗？真的吗？我说好，问题在道德，问题在道德。我这个是从哪来的？是从德国学来的。德国有一个领袖，哲学家，是一个民族复兴的领袖，也是柏林大学的创办人，这个大家知道叫 Fichte。 他德国给法国打败，德国给法国打败， I'm sorry， 我什么时候开始讲的这个法国打败了以后呢，费希特就起来，他说我们现在的我不是 military， 是 an intellectual war and moral war， an intellectual warfare and moral warfare， 是一个知识的斗争，是一个道德的斗争。所以呢，从我从费希特得到这个一个意向，我要救中国，复兴中国，我做了很多的书，叫民族复兴的基本原理，中国民族的改造与自救，这个就从那一天在学校学生演讲那个开头的那个救国的基本原则。后来有很多学校做校训的，做校训的，那么就开始我的补道工作，就这个是奋兴会，上海就在上海跑向上海青年会吧，请我十天的演讲会讲救国的基本原理啊，还有很多大学也请我去讲，结果不但我的学校不罢课，别的学校也不罢课了，并且在那个群众大会呢，把我的原则呢举起来作为口号了。现在，哎，我一想就成功了。那么因此我就离开法律，从我的唯法主义呢，到了唯德主义，到道德斗争，所以我进了孔门的道，是孔门。以后我就做王阳明，刚刚说我是儒教的立行派。我的名字叫张连生，从那时候开始的。还有一本书叫《自立主义》，自立救国，自立更生，那个是抗战时候的口号，是从那时候来的。但是我刚刚讲孔子不是给老子骂了一顿吗？我也给老子骂了一顿了。我太骄傲了，我以为我是一个民族救星了，有运动了。我提下孙中山有三民主义，张连生有自立主义，干得了的。这个人家妒忌了，这个你这个人未免太骄傲啊，太自大了嘛。所以孙中山有三民主义，你哪里来个张连生有个自立主义呢？所以很多人妒忌我。那么我那个自义 self righteousness 骄傲，就是使很多人都反对我。因此我就给老子骂了一顿呢，我就进了道家的门，就学老庄了，学老庄。学了老庄以后呢，我就无为而治了，要谦卑，骄傲 ，try to be you know humble。我一个朋友啊，他发现了，这个朋友你们大家晓得，就是行政院长于鸿钧，他过世了现在。他那时还不是行政院长，那个时候他是做上海市长，他后来做财政部长。他跟我讲啊，他说立生啊，哦，这个事情在重庆了，已经到了重庆，那个时候他在财政部了。他说你改变了，哎呀，我说是啊，你怎么看出来？哎，他说我知道啦，你从院里的人那是骄傲的不得了。哎，他说你不是骄傲，你事实上你是不骄傲的。我因为知道你的东西，初初我很讨厌你。他跟我讲，我最初看见你讨厌你，坏，我说为什么讨厌我？是因为你骄傲。我说我不骄傲啊。他说不是，你这个傲气啊，你就是重罪独行，这个塞恶积极，好像是你这个名字品都不行的，唯独我是清高的，那个大家不买账的，不对，你那个傲气啊，使人难受啊。但是事实上，我等你处久以后啊，你这个人不是有傲气，你是有傲过。是啊，并不是有傲气，但是因为你那个这个态度呢，人家以为你有傲气。 那么我听了这话以后呢，所以我就学了老庄了。哎，他说那是你政策改了啊，那老师变了，我说我走老庄了嘛。他说不好啊，不好。什么样子？我什么就不好呢？他说你假谦卑嘛，假客气嘛，这不对啊。他说你从业呢，是你还是有骨气的，你现在骨气都没有了。那么人家发现你还是个假的谦卑，那不好。他说你两方面都没有朋友了。从前还有人反对你，但是还是要拥护你。你现在变了个伪君子嘛，你没有人拥护你的啦，不好。他说不好。他是基督徒，但是奇妙有钱，他从来没有带领我归主，从来没有带领过。后来我就那么好了，老庄也是不对，这个假谦卑了，因为他没跟我讲话，但我后来晓得，因为你的内桥没有变，你怎么能够恨我呢？所以他没跟我讲这个道理，他只说我不好，我就改，我自己改，他也不告诉我，也不来不带我归主，那么我就进佛门了。变佛教徒，所以从儒释道，我就变从道家再变儒释家佛家。那个佛家怎么样啊？罗汉转世，居然是这个人是受通绕境，这个不得了，地动小口啊！罗汉转世还得了的？我能够预言，我打坐，我参禅，我是禅宗。重庆日本人轰炸的时候，击穿不宁，日夜轰炸，我笃定，我善定嘛，我也善定，我有点功夫，我并且能够预言，魔鬼也会预言的，但是他会错的，会错，他有小聪明，但是没有大智慧，我这可以告诉你，这很危险的事，你会上当的，他有很大，他们小得了能够对，那大的是能够错。那么我那个时候呢？就进了佛门了，所以到抗战以后，我就抱了一个宏愿，要救世了，要救这个世界了。那佛是大慈大悲的，那么我就是罗汉转世，因此我就洗手不干政治，洗手不干政治了，我就创办一个大学，叫江南大学。现在的人文主义的领袖都在我那边做院长，就教务长。钱穆啦、唐君毅啦，这些在香港、台湾有名的，钱穆就是孔门的第一流的学者嘛。中国的孔子圣诞、公政府、总统府有孔子圣诞，也他就是总统府的讲员嘛，钱穆嘛。但是他在我底下做文学院长，所以那个罗子的第一流的人才。同时，我那个大学是临安的，这个奇妙的事情也是神的作为。到现在想还是神的做法，依然我不相信神，神还是爱我，是怎么一个神奇怪事情呢？陈列夫，你晓大家晓得陈列夫，他做过教育部长，他来找我，他说张立生你要办一个大学，我说要办大学，我别做梦，没有这个事情。他说我是教育部长，我的后人他都不买我的账，他不让我办大学，他说我要办一个建国大学，不能够办，不许不准。他说你最多办个小的学院，但到现在还不能立案，没有立案，没 accredited 不能够。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就是要办大学，并且一定要立案。他笑我，没有这个事情。好了，结果大学江南大学立案，这个里头什么神通呢？中国几个教育部长，王世杰做过教育部长的，也做过武汉大学，也做过北京大学校长，做过中央研究院长，他现在还在台北。他等我一直到台湾去的时候，我们同船，他也谈起来，他说你这个人奇怪厉害，你怎么能够办个大学立案，是怎么搞的呀？我说这奇怪，我也不懂，就办成功了。因为我能够组织，我第一我组织第六类的学者，第二我能组织最有钱的人做我的董事，我学校的薪水比什么国立大学都高的，我能够得到最有名的教授，最高的薪水，最大的校舍5000亩的地，最漂亮风景最美丽的太湖，都有。教育部长来参观我的学校，他是全中国的校址是江南大学最美丽的。我说 我在大学就职的时候呢，发表我的宣言了、啊。我说这个是大本营，是复兴东方宗教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大本营。所以我就到印度去联络他们的领袖，因为这个印度也是一个教这个宗教的国家，世界有名的所谓宗教的国家。我要联络印度的领袖，联合起来，我们一同来搞这个救世的运动，世界都要向东方看齐，就发在东方，不在西方。你们西方打第一次仗，第二次你们整天打仗，这是有屁事在这里。好了，我以为这是救世之道了。我到印度去了，请我去讲学，弘扬佛法，罗汉转世，观扬护照，都一起都有。但是神把门一关关上了，启示录就说我说关的人没有能够开的，问他问你去，神带领我到了南洋，到了爪哇去。我到爪哇去是很奇，也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真是奇妙，神的智慧是真是不能够测度的。你知道我是外江人，大家晓得我是江苏人的，我做侨务委员的副委员长，这是侨务历史上没有的，因为这都是福建广东人做的。那但是为什么我会成侨务委员副委员长呢？神的奇妙的计划，伙同一个，你们大家恐怕会晓这个人，广东省的主席叫吴其成，吴主席。那个时候在广东呢，那个陈济棠下台以后呢，中央要把广东啊，要能够有一个靠得住的人去坐镇广东啊，所以南方王啊，陈济棠，那么他要需要一个人给他计划，他们那个时候叫我是诸葛亮，我会有计划的，会设计的。那个广东省主席呢，他到底是兼那个设计委员会的主席，他说你做这个主席，我做这个主席。我说我不能啊，这个上海发展大学做我的校长啊，我不能到广东啊。那么当时很多人推我，那于红军也在那，也供他说你一定要把张连成带走，你不带张连成不带走呢，你没计划的。所以结果把他拉到广东，我说你去跟魏道明谈好了，魏道明是行政这个要叫外交部长，在周树开以前的，我们是留法的。上海发展大学留发的这个一个集团，他们说好了我做校长，结果我说那么你系统他们去讲条件吧，我说我没办法，我没有两个身体了。那么结果呢，魏道明让他说好，你把张立人拿去好了，就给他拿走了。这个里头有巧妙，我跟吴其成吴主席发生关系，就是跟广东省主席，我是外江了。后来广东失守了，日本人把广东打掉了沦陷，所以吴主席呢就到重庆去做海外部的部长。做海外部长呢，我没有在海外，因为我搞海外我也不是这个与我无关的，虽然我跟你有私交，但是我没有功利嘛。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做参事，那个是委员蒋先生做委员长，那是在中国抗战事业的最高权力机关。我们有八个参事，我们叫八个军机大臣那种。后来有，确实后来很多里面的参事都是部长、次长、院副院长、大师都很多，就我一个人只记得头衔了，我是天国大师现在，也算不，也是比他们更高一层现在啊。这个那个时候我没有在海外，但是我们两个人住在一起，因为他的家眷在香港，我的家眷在上海，因为重庆整天轰炸，所以我们两人住一起。每天晚上就聊天呢，我说你，他说你海外部怎么做饭呢？我就又上计策了，我也欢喜这个上条程上计策用献计了。我说你要到南洋去，因为现在中国呢，日本人已经把中国大陆整个差不多占，我们已经到了四川了嘛，洛川了嘛，就是整个大陆没有了嘛，海口都没有了，都封锁了，没有了，中国没有出路了。但是有一个地方不错，那个时候诸葛亮同刘备讲啊，你的生命线在四川呢，所以刘备得了诸葛亮呢，他就三分天下，他能够占一个。我说你也有一份， 我说中的啊，我们少爷这个试管证的道理不可以记录下来。It's auto record。 很多关于政治的事不大好讲。不过说呢，至少你在政府里有一个贡献，其他我后面不讲。我说你有一个政治资本，你搞政治要有政治资本。你有啊？中国哪？你有啊？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到南洋去，南洋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比日本占领了。日本人是有两派，一个叫大陆派，一个叫海洋南进海洋派。他现在大陆派已经成功了，中国大陆已经到手了。他现在第二步就是南进，海洋派要出来了，南进。他日本人的国策就是南洋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要搞南进了。所以不久我说太平洋要发生事变，南京城我们赶快要有一个应付南京政策的对策。但你这个时候可以做这件事。南洋有1000几百万的华侨，很多的 millionaires multi-millionaires， 如果太平洋战争发生的话，那些人身家性命财产金钱都是没有保障的，很危险的，很危险的。所以你赶快要去南洋去询问他们，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的调度，想法子到安全的地方，同时钱可以汇给政府，中央的财政能够平衡，得到很多华侨的汇款，所以政府也大的帮助，华侨的资金也不给，没给日本人拿走。我同乔晚发生后来做乔晚副委员长，就是因为我带于这个国策上有这么一个见解，所以他们叫我是南洋通，就这样的。我说南洋虽然是外江了，但是我是南洋通。那么这个就讲到刚刚有一位问我，我说就是又要刚刚说你可以等到谢尔他们讲了，谢尔林他们讲，好，我现在就留着讲了。我在1940年，就是说同吴部长一同到南洋去宣慰华侨的是东南亚，第一站就是到曼尼拉，到菲律宾。那么后来过了28年，就是1968年，我从美国到远东去，神蔡先生到远东去讲，到神学院讲学，我第一站也是到菲律宾。他们都知道，那些华侨领都知道，我说你都认识我了，28年以前我来过，那个时候我是政府的官员，你们叫我叫张教授。坏，因为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呢，我是国防最高员的参事，那个源头太麻烦了，所以吴部长他说你也不是我海外部的人，你国防最高委员会那个源头参事，那个人家日本人会主意你太麻烦，你不如叫张教授好了，因为我是 professor 嘛，我想了 professor， 我 always teaching， 所以 professor Chan 那个时候都知道，华侨都晓得。我说你们当初的有个张教授呢，我就是这个人呢。我说28年以前我不是基督徒，那个时候我是政府代表，现在我这次来了，上帝是叫我从美国到再到远东来，我是基督徒了，我是天国大使了。现在你们记得我说我28年以前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世界要发生大的事情，太平洋战争要爆发了，南洋1000几万华侨的生命发生有大问题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听了我们的话呢，你就把你的钱寄到什么地方，家人送到哪里，你们得到安全的保障。但是我说现在有一个更大的事情要发生，我就读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12章末了，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得到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家，一切都要震动了，但是有一个不能够震动的，我们要感恩。我们得到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我讲完这个话，你那个时候来的话，你没地方逃难。28年以前你有地方逃难，现在你没地方逃，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度，其他都要震动的。那大地震，天势都要震动，天动地都要震动，你没有地方逃了。我说那个时候你相信我，你得到安全，现在你更应该相信我，因为我是天国大使，你赶快要改悔改，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救主，你就得到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度，你就安如磐石了。好，我讲完这话有6个钟头，菲律宾大地震了， 迹的时候，摩西在那个这个神这个这个要出埃及的时候，是个灾难，有很多灾难的时候发生的时候，以色列人住的这高山地没有灾殃的。同样的，在菲律宾地震的时候，在我住的地方菲律宾圣经学院，周弟兄要去的，我那地方没有地震，没地震，就是跟高山地一样的。所以他们说你是先知啊，先知啊，举行全菲律宾马尼拉的所有教会的联合布道奉行大会，说靠，我也不是布道家，也不是奉行家，他们以为我是到神院去 give lecture 的，他们以为我这个东西是很深的，人家听不懂的啊，神学，你讲，结果他们要我布道，他说这个人会讲道，什么时候不会讲道啊？可以叫他讲，所以他们才联合奉行布道会，听说盛况空前。还有人说，有人告诉我，不但听的人得救了，他得救也回到家里去，带他亲戚朋友、邻居、家人讲他的，他们也得救了，简介听了也得救了。所以这里有个弟兄，他的父亲没得救，他今天没有来，但我说你可以回家去等你爸爸讲，在菲律宾是这样的情形。好，所以我会到侨委员会是这么来头的。但这个神的这个庙的计划在这里了。照我的履历，因为我学法律，我的经验，我教书做书，关于法律政治的，我办大学做教授做书，我是搞教育文化，最好我是进教育部哦，内政部，结果偏偏把我送到侨务委员会，神要把我送去的，他就晓得我有个 limit， 因为你是外江老，所以我做了副委员长以后呢，那是年是三州院长，他升我做委员长，升为委员长。委员长那个是年西山的行政院长，他的秘书长叫贾金德，贾金德是考试院的谦虚部长，考试院院长从来是戴季陶。那么这里讲到刚刚的江南为什么会立案呢？我说我会组织了，我就组织那个戴季陶做我的副董事长。他为什么会做副董事长呢？因为我们大家是佛教徒，他也是佛教徒，我也是佛教徒。我们都要复兴东方宗教文化，所以他跟政府讲啊，这个学校是有希望的，他说有希望，占了复兴东方宗教文化，但是一定要他做校长，我是不要做校长，我要洗手一点不管，我要读书了，我要写书啊，结果没有办法，签了我的拉着走，一定要做校长，所以做的跟校长，那么才能够立案，可以立案。那么这个，那么以后，这个照我的理念呢，我应该做教育部或者是内政部。结果神的计划呢，你如果搞了教育部那种，或者你就上去了，就上去了。到了侨务委员会都不能了，那个时候要提升我做委员长，那个年锡山院长，他的秘书长就贾金德同戴院长很熟的，因为戴院长很看重我，因为我是佛教徒的关系，我有一般的意向在那里。那么有人说闲话，我是不要听闲话的。他说这个外江老做副委员长已经是太奇怪了，还要做，现在要做委员长，这个太过分一点了。我听了这个话，我就不要听，我就丢沙帽了，我就生气了，我就不做了，我就不做。那么年先生就问我了，年院长就问我了，他说是不是他们排挤你外江？我说不是不是，我这个人是清高的很，我是不在乎的，与世无争的，与世无争的。那事实上就神就把那火里的柴把它捡出来，假如我进了别的部的话呢，我就一帆风顺就上去了，就陷在那泥坑里的，在火里的这根柴就烧掉，就烧掉了。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不是广东福建人呢，是一个 limit， 到那里面到此止步，就不能再走了，所以我就出来。那么中国是这样呢，你如果有政治上有什么摩擦的话呢，出洋考察，就政府中国的这个政府的一贯作风呢，所以我就出洋考察嘛，叫做东南亚考察，顺便我到印度去讲学，印度请我去发动这个运动，结果印度去不成呢，上帝嘛把门封住了，没到印度呢，所以我就到了爪哇，到爪哇呢就是神的计划了，我一到三宝龙，住在中爪哇，去找一个房子，他那个房子很难找， 因为打仗以后呢，这荷兰人走那个革命什么很乱，大家住大城市，房子不容易找，你找一个房子要花顶费，叫 key man 呢，那个很多钱，一万多块钱的呀，邓一万多邓的，去找了个房子很好的大花园，有个富翁，不要顶费。但是他说toilet， 他说你昨天来就有，你今天来就没有了，但是你不要这个好的，神没有让我要的房子，结果我就在另外一边找一个房子，但是要付12000个邓的这个钱顶费，当时觉得有点热痛的很啊，这样都如果我早一天就得到那个房子，但是不要着急，都是都有道理。旁边就有一个教堂，这个教堂不是一个老教堂，是一个在那刚刚在造，在那造，这是神的计划，也是神，他时间都有道理，空间都有道理。我如果做了那个房子，就不会在这个教堂旁边；如果这教堂是一个老的教堂也不行，它是一个新的教堂，在那造，我在那蹲了一年以后才造好，才造好。那个是1950，那么1951造好，1951造好。造好以后，我每天晚上就带3个小孩子，那个很小，现在最小的都在加拿大做过 college 的 professor， 那个时候他还是小孩子，三个人走路散步，热带地方晚上很凉爽乘凉。那么这个教堂里面就有那个音乐唱诗，那个小孩子呢很爱那个声音音乐，他说我们要去看看是什么事情。好了，那么我就到教堂门口，那个迪根就出来了，他说这个是我们在练习我们的音乐，我们这个礼拜呢就是献堂典礼啊，我们要请政府代表，要请社会名流来观礼，请我想请林先生也来啊。他看林先生，他很看得中我，哎，我说他看着我，也把我列为社会名流啊。那这种事情我说爱的，你请我来拜上帝，我就不来了啊，太骄傲，头太大嘛，这个骆驼穿真空穿不过吧。那么来冠礼中那些社会名流政府代表做，让我想来是这样呢，我就来了，我说来了，就是好，就见到神了。不是给我讲到讲通的，是神的工作。不过当然我也懂，也能够懂这个 especially 特别是在那个唱圣诗的时候，这个一首圣诗呢常常是一篇很好的信息，我能够懂。他是乔森的教诲，他不会讲中国话，他是用英语话补道，用荷兰话补道。但是我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我懂一点，尤其诗唱诗里面我能够 follow， 我懂这个 message。 同时在祷告的时候，以及那个他讲到的时候，他总是 emphasize 在注重今天早上主耶稣在这里，所以这个主耶稣的这个灵在呢，必真的，必真的。我在祷告里受到感动，我不是人的言语叫我得救，是圣灵的大能。那上头有这个力量呢，从那次去以后呢，神就把我抓住了呢，我就不能不到教堂，好像一个吸铁石把我吸住了呢，我不能不去了。不但不能不去呢，我饥渴慕义，我要看什么地方有讲道我都要看。很忙的，礼拜天忙得不得了，我拉在那了，一听啊，一听啊，好奇不利落到贾加塔坐火车很远，听到季子文牧师来补道 Dr. Andrew G 啊，这个 you know him， 他到贾加塔来补道。哦，季子文，哦，让我晓得，我都他谁是耶稣啊，什么东西，这些我都念过很多这种小册子了，我就去听啊，凡是补道的我都参加。他就知道，这个人热心的不得了啊，奋心，跟你讲非常奋心。结果我几乎走到灵恩派讲方言，这相当厉害，相当 radical 那个时候。但是后来神圣灵告诉我，知道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就放弃了。但是有道理，上帝要知道我太 rational 太理智化，所以他让我有一点感这个 emotional， 所以这个东西一摆下去还平了，平了，停了，本来不停，停掉，那么以后就丢弃那个灵恩派，所以我就走了正常的路，走到了正通派。那么以后我就碰到季牧师，啊，认识他，到那去听了呢，他一听我的背景种种呢，他说他的圣道神学院的马郎开办，请我去教书，他说你没读，我说我没读过神学了， 但是你可以叫宗教啦、啊，叫什么这个社会学了，我们学校有这种课程也要嘛。我就教了几年，那以后就到高等读神学。我到神学是50多岁才读的了，做过大学校长，重新做婴孩，主要是说你若不变成小孩这样，你不能进天国。我就真的变成小孩，靠着神的恩典，我做了小孩子。我到了高等神学院，不过那时候神还是恩的，学校看我这样大年纪，同时做过那么些之事，坐在讲堂里做学生不太好意思啊，所以学校对我很客气，我们还是请一个教授，他说让我说不能够啦，我要读书啦，我的英文又不行，我不知道我罚过了吗？我英文都几十年了没用英文了嘛，再学英文，重新学英文，50多岁老60才学打拳，那么不用。结果很奇怪，我读了神学只大概1个多月以后呢，就做 Time Paper。 Time Paper 普通就是10几页到20页，那这样的用的就是这种 S， 但是我一写的话就是一本书。这么多神学读了1个多月嘛，就大谈就神学了。那个神学教授一看的话惊奇了，他说这个很奇怪，他也是中国人不懂英文，一写就能一大本。他说你这个是不是 paper， 这个是 thesis。 我说那么毕业了吗？所以呢，学校很恩待，神很恩待我，恩待我居然就是好像神就叫我，好像保罗呢，他就得救以后呢，他到亚拉巴旷野去，我在那个高等神学院3年，在亚拉巴旷是我的亚拉巴旷野3年，我到印度去是我大马士的路上，我都有了。我亚拉伯旷野3年，我低头埋头，3年寒窗，啊，我吃苦，这样搞，日夜的搞，我写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不是发表的，从那个小的 paper 到大的，一直到600多页的 paper， 所以就是教授都奇怪，这个人能弄那么多，所以他们给我 extra credit 所靠。因为普通人只写十几页，写了600多页，怎么只给你的 credit 是这样？太不好意思，所以给我 extra credit。 结果呢，我所以就是用这个最高的荣誉毕业的。我起先是怕不及格，我说恐怕会 flunk， 所以我没有敢做正式学生，我是 special student， 就是 take some courses。 但后来他说你这个为什么不能做，你可以得到 degree 嘛，为什么不弄呢？所以需要给我 degree， 这个神学的学士，这个学会给了我，并且给我一个最高的荣誉。那么到1959年，我就读完我的神学，同时比这个封你为牧师。那么神呼召我的特别的职务呢，我曾经有教会请我做牧师，但是神从天上讲是听得见到声音的，这不是你妄想的，不是我听见的，他带我太太讲的。我太太不晓得我这个地方有这个牧师的事，不知道，我也不在家，因为我在寂寞寄宿，我是那个神学院的马王，他在中爪王，我在东爪王。结果我2个礼拜以后回去了，他说昨天晚上呢，上帝就把我叫醒了，告诉我是怎么怎么一件事情，他说莫名其妙，大家要你去做牧师，全体通过。上帝说但是，没有不讲了，但是就是下面有文章了，上帝不批准这种事情。我感谢上帝，我幸亏没去做这个牧师，因为我是不能做这种牧师的，神不是要叫我做牧师，所以奉献我是有广义的，不是一定做牧师，也不是一定做传道，有各样的事不适合他。那么神就说，你当初开笔写文章的时候是迭代迫害教会的嘛？他说现在就劳你的驾，用你的笔来为道辩护好。所以我现在就是得到北的前书3章15节，我上次今天讲的嘛，3章15节从那个犹大书3节呀，你把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告诉人家，同时要为教父圣徒的这个真道要极力的争辩。神说你从前用笔做文章做书反对我，迭代我，迫害，现在我要用你为我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这是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感谢上帝奇妙的救恩，我是义无仁慈没有准备，请各位娘娘最好洗掉它。